2021年3月18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偷偷喽。冬梦，冬梦，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偷偷喽。啊，今天这个天气就雾蒙蒙，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突然间似乎天气上有变冷一点。原本听气象报道说好天气会维持到礼拜六，但感觉今天就差不多不行。啊，昨天晚上吃了一些好像不太干净的东西，那肚子不舒服，差点就吐出来了。有人问说，为什么今天这个 Totoro 这么早就出来了呢？因为今天早上7点钟 Totoro 就有事情了，一忙忙了3个多钟头，拖累。之后可能希望能够休息一下，想说如果撑到晚上就来不及了，所以今天先提前提早来录制这个 Totoro。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偷偷喽，嘿嘿。啊，刚刚讲到这个批评事情啊，这个人有分很多种啊，有一些人就特别容易抱怨，有些人呢特别爱批评，有些人呢就是很开朗，有些人很单纯，很多种样子。偷偷喽，我觉得自己算是并不是很爱抱怨，但是特别爱批评。哦，所以最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到底。台湾是不是不太容许？应该是台湾的某些人不太容许别人批评台湾，一批评台湾就不爽啊，心里就气啊，情绪就上来。可是问题是，这些批评本身是带怎么样的性质？不外乎都是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变得更好。所以现在问题回来了：如果说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任何自省能力，这个国家民族的进步能够到哪？它是不是有极限？啊，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各位。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牵涉两岸关系的问题。像之前谈到这个美中格局啊，台湾基本上没什么可以说的，主要还是由中美对抗作为主导。那在中美对抗之中呢，我们就要先了解彼此的优势跟劣势。其实之前有一个家伙叫做金融灿，他是一个对面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这种中国吹。我是这样看他，他常常讲一些分析时事啊，或者大事，反正被说成是什么两岸关系，或是中国崛起这10年内的第一人。那你仔细上去听他的那个内容，那不外乎就是捧中国，然后贬低其他国家。但老实说，听起来是还挺不爽的，就因为有些立论也是非常过头，不太具有事实的基础。但是确实有些东西是颇具有知识性，颇具有启发性，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听了一些金融灿的各种谈话演讲，但后来是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新的调子，大致上就是同样的东西在重复。那他金融灿里面提到所谓美国霸权的这个实质的构成，美国霸权是由好几项 pillar 柱子彼此建构在一起。那最根本的事情就是在于这个军事的优势啊，这个几乎不用多谈。事实上，所有近代帝国主义。不是，近代国家完全是由武力来决定这个世界格局的，这从大航海时代以降皆是如此，截至今日也是如此。谁掌握了武力，谁才拥有说话权。其实说到底，人类从历史上来看，就是一个靠打架来决定胜负的东西，跟动物的差距是很有限的。美国的霸权建立在武力上，而武力建立在什么？其实是建立在教育制度上。有的好的教育，好的人才，这些人才能开创更伟大的科技，去支持这个军事力量。那这个军事力量其实最终要守护的是美元霸权，也就是经济的力量。这 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我们等下再说。那这个你有了这个美元霸权、经济上的霸权之后，就是文化输出了。希望你能够想，就是我想，那就是推广民主制度这样一个过程。那一旦我今天把我的文化再散播，你又会更想来我这个地方来学习、来念书，那又达成了这个教育的之霸。所以这个教育、军事、科技、经济、文化的这个循环之霸，是美国霸权奠定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今天这个美元霸权，你要能够对它有所突破，应该不是美元，就是整个美国的霸权这个一环，你必须要在特定一样的一个点上先切开来。那我们现在外面看起来，这是中国在经济 in terms of GDP 的总量对美国似乎产生一些挑战，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还完全够不着边。因为我们讨论的不仅只是美国经济啊，重点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美国可以任意的印钞票，可是通膨却要由全世界来承受，这个优势简直是相当无敌的。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优势，所以中国其实在经济层上看起来跟美国急剧的接近，但是它对于这个霸权的威胁构成其实还不够。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推所谓"一带一路"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希望这个世界变成切割三个大格局：欧盟、美元跟中国，或者亚洲、东亚这个区域，大概约莫各占三分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无形的才有办法去削弱美元霸权所带来的影响。那所谓"一带一路"的成效如何，目前现阶段也看不到，我认为还不构成一个大挑战。而实际上，我们如果去思考这整件事情，刚刚说过，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拳头这个东西。要有拳头，那刚刚说了，你科技实力要够，才有办法支撑这个军事实力。那科技实力，教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教育科技这一体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科研能力，或是R&D 研发能力，才决定了这美元霸权这一周最后会不会被挑战成功。所以，实际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必须要拥有一个非常良善的这个教育跟科技实力啊。这件事情呢，其实有一个人叫做王梦圆，王就是很常看到那个王，梦是孟子的梦，圆是水源的源。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后来算是移民美国了吧，然后有一阵子写了一些文章，但是大致上就是惊讶于台湾的如此民智未开，人民的思辨能力极差这样子，所以写了很多文章。然后后来发现台湾人没怎么来看他的文章，他主要听众受众 target audience 就变成是中国人。他也针对这些议题，其实他这个人呢讲话真的蛮糗的，但是说有没有道理的话，我倒觉得还算是有点道理。那这个家伙呢，他在这件事情上呢，其实也是持同样的看法。所以第一个，你去他的 blog，你可以看到关于美元霸权崛起更详细的论述。那第二个事情是，他也提到他认为现阶段中国能否崛起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科学研究管理的部分。哦，所以这个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关于科学研究管理这件事情。那我们一开始说这个台湾不能接受批评，就很像是你这边批评台湾的疫苗不行，就有人就会不爽。那你如果批评的这个，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教育很烂，有人就会不爽。可是我们现实客观的来看哦，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它必须要是真的。这件事情我等一下再仔细的举几个例子。但我这边要讲的事情是，这种自省的能力，这个王梦圆这个人也有提到。一旦我们一个国家没有自我反省能力，其实，在历史上你是几乎一定要被消灭掉。今天中国有没有自省能力？老实说，我不知道。他提出，因为现在中国科学研究的部分啊，我上集还是之前某一集也讲过，也是非常混乱的。我个人觉得也很糟糕。其实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去念 Stanford、Berkeley、Harvard，你会选择去北大吗？不可能的。北大是的差距实在是跟美国各种学校都差异巨大，清华也是，没有任何道理。中国人或许很优秀， 但是中国人要能不在美国那样子的训练环境下发光发热，到目前为止是凤毛麟角，几乎不存在。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只说举一个特定的例子说 OK，事实上台湾也曾经出现过台湾土博，然后最后去 UCLA 当系主任这样子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可是一个人终究只是特例，他不能当做我们去衡量一件事情的标准，所以这件事情要特别重要。非常多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都喜欢举反例讲特例，可是我们基本上在讨论是一个 average 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批评台湾教育很烂，台湾高等教育特别烂。你如果拿某一个人他曾经在台湾受过高等教育，而最后去美国当了系主任，那也是很好的学校，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平均。所以 in general，北大、清华这些纳入比较前面的学校，其实跟美国说真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那这个东西，可是你去看各种报道，就在跟你吹中国现在科研研究进展多好，怎样怎么算力数，你基本上知道里面在捧红啊，灌水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堆都是垃圾。那这个情况之下，如果当局能够接受批评，好好的去想现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个合理的科学研究管理，如果中国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中国才有机会在科学进步上真正有所突破，以至于它的军事以及所衍生出来的东西有机会对美国进行挑战。所以，这个自我反省能力、追根究底是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是现在中美格局中最重要的事情。中国政府多大程度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那回过来想，台湾这个地方呢，我常常真的是觉得大家不能受批评。那台湾高等教育不好的地方呢？基本上你看台湾这些好大学本身新 hire 助理教授的水平就知道，基本上完全不一，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台湾最近那个何氏有一个那个卢秀燕被问的时候，其实好像我看人家说跟一个叫郭卫的人有关系。郭卫这个何许人也？他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他这个人，我觉得是挺爱装逼的。我其实不太知道他在，好像在马英九时期当过一些顾问类的职，但是他最重要，在我心目中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很想强调，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该说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说不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时他举个例子，反正就有一个记者就突然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说这件事情我不了解，所以我不能回答，就是这样装逼的回答。但我是很肯定他这种，说不知道这个心情，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台湾的问题。你在台湾，你我要求别人对一个问题说不知道啊，那是非常难发生的。台湾教育非常讨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仔细想想看，你在问朋友一些问题，他们是不是都很想试着就是去回答一些问题？可是他明明也不知道答案，他就是不肯说不知道，没有在教。很有趣。那总之，郭卫这个人他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然后是 IEEE Fellow。我其实觉得他研究算是做 optimization，我觉得算是做的还不错，反正得了蛮多奖。刚刚看一下他的 PhD degree，居然是在 Kansas State 拿的，非常的惊人。这种学校居然还有办法出这种人，那我想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多优秀人才投入这个科学研究的事业，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他像他这样子的人，在台湾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了。台湾的科学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厉害的人，真的在台湾做事情，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这绝对是一个警讯。可是你一旦做这个做批评，好像又会不爽。那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关键是在于台湾人终究跟可能整个华人吧，对于表面的东西总是比较在乎，就是很急功好义那种感觉。比如说，你就想做应用，不想做基础研究。你就想做 AI 的应用，你不想做数理统计最深的研究，没有多少人在做，太难了。而且老实说，也做得没别人好，也没有人在思考怎么样让下一代做得更好。这是一个我觉得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反正大家也不在乎，知道的人就是知道，就留在美国继续批评。最后讲一点，最近大概2年前，有个叫林云如的人，他是一个台湾的天才桌球少年，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他的天分确实很够的。你可以去看一些故事，关于他手感有多好。那实际上，他学球2年就拿了全国小学冠军，这件事情也可以证明很多。但他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他的这个突破，成长突破啊，最主要是因为他 爸爸帮他找一个中国教练，这是绝对的，最重要的事情。让他在某一项桌球技术上突飞猛进。当时那个技术使用的人还不是很普遍，但是你知道中国就是有非常扎实的基础桌球训练，所以就算是比较底层的教练，其实那个人之前是在一个中国蛮知名、山东蛮知名的一个球会里面当教练的一个人，到台湾来指导林育儒。那凭借他的天分跟中国教练这件事情，让他就是突飞猛进。然后在大概2年前左右的时候，拿了非常多次的大奖，就是那种巡回赛的冠军，然后也打败过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中国选手，然后台湾吹了半天。可是实际上那个时候大家就看有问题，其实有在看球的人都会批评，就是台湾的教练真的不行，他的场边指导是蒋鹏龙，真的是不太行。你去听他那个一局跟一局之间讲述，怎么打，没有啊，这个要顶住啊什么之类，他就是讲一些那种精神论。一点策略性的东西都没有。你如果去看中国女队对上日本伊藤美诚的比赛，尤其是陈梦或者孙颖莎对上伊藤美诚，从落后到逆转的那种比赛，旁边中国教练的指导，你就知道大家是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这边3号林昀儒红了之后呢，也接广告，也怎样怎样，反正他也是和库了，一时之选，可是大家就忘记了批评他，一定程度上。他不足的部分是很明显的，我们怎么会要让蒋鹏龙这种，老实说也没有打太出色的人，甚至就算他打得很出色，也不代表他能够当一个好教练。台湾这几年国际赛成绩一直都很差，我觉得问题是出在于台湾选手的心理素质出了问题，但有可能是教练本身的问题，这两个是最大的可能，是没有人检讨。那你说林昀儒，是天才这比赛成绩又那么好，你批评什么就会有人这样讲。那我这边只简单举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就是大概在上礼拜有一个这个公开赛，不知道是卡达还是什么的。那林昀儒在打进准决赛之后遇到一个削球选手，这多打过桌球就知道，削球这个打法在现当今的这个时代里面啊，是已经很难讨到好处了。他基本上非常耗费体力，然后赢的几率也不是很高，但是呢，他需要非常吃的进攻，打他的套路是固定，你这样一直抢攻，这个心理状态跟你的正手攻击能力决定了你能不能削球权。所以一线的中国选手基本全部都没有，他们都玩好球，不害怕。就是台湾的削球，台湾的就是特别怕削球，台湾碰球会打不好，代表的是基础不行，基础训练不好。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问题，但你做这个批评，大概又要被说啊，要你去打，也不知道说什么。其实问题真的是不行，是这个问题存在这个社会，教育的问题也是一样，高等教育、台湾 AI 什么的，知道你要就是不行。那你心里做研究、发 paper、你当这个 IQ 堆 fellow、你当什么，一样的问题，不是我这个人行，是我做这个问题到底是。我如果指出这个真实存在，那这个国家的人就应该要去解决小问题。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应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极限就在那儿。那我们最后命悬一线的就是，今天中国的政府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如果中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我们台海大概还会继续僵持，靠着这个反中的竞争。但中国是一个逼近的，就说这次的政体，那我想两边差距急速的扩大。好，今天就讲到这边。